金报幕后直击，独家深入采访，请听劲爆点。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劲好听与劲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劲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有关柯文哲的弊案已经接近尾声了啦。我们先说结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所涉嫌的金华城弊案大概在下周就会侦查终结，因为他那个羁押期限不管是沈清金或应小薇大概是12月27或28就到期了，那通常会往前挪几天以防万一啦，那个时间不小心算错了，一起诉移审过去，那柯文哲会不会突然间就被放出来了，因为程序不合法，那沈清金跟应小薇也有可能有这种状况啊，所以呢在下周一定会起诉侦查终结。那目前整个北检在如火如荼的写起诉书，掌握的状况是这样子，大概已经写超过的10万字以上啊，300多页。柯文哲啊，等于是利用他的整个政商关系啊，在捞钱啊。从这个弊案里面啊，可以归纳出他四大罪状。当然，最原先的图利罪，就是有关金华城容积率啊，一路的涨，不管是560到700多，一路涨上去之后啊，这个图利金额达到100亿啊。啊，第二个当然是违背职务受贿罪，就有关前金的部分哦，透过朱雅虎用7个人头210万哦行贿柯文哲，在整个行动硬碟里面有记载的金主里面，沈庆金1500那个等于是1500万的汇款，那有点是后泄的部分，这部分哦构成违背职务的受贿罪，加上他募来的政治现金没有作为选举之用。变成他的党营事业一样，不管成立募可、众望，还有一些新故乡各个基金会的成立啊，这些钱啊，全部都是由政治现金挪用的。那这个会涉及到侵占公益罪。那这里当然也可能涉及是属于背信的部分。那背信啊，当然是针对有关募可公司跟那些基金会啊，可能损及他们利益。所以呢，地检署啊，已经归纳出这四大罪状，在下礼拜的起诉书里面应该会有这几个太阳的罪行。当然这个里面最严重的一条罪就是违背职务受贿罪，这个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最差当然还有10年以上，所以是相当严重的罪哦。依照以前所有法律的个案里面一旦不认罪，打无罪抗辩到底，如果这些证据呢又被法官认定充足，那有可能被判20年以上的徒刑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唯一有可能让你可以轻判，就是一定要认罪才能够减轻其刑啊。大家都知道说坦白从宽嘛，这是我们法律上的很常见的用语。那为什么要坦白从宽？因为要鼓励你，如果你都认罪了，有悔改之意，那我们当然会从轻量刑。如果柯文哲一路要抗拒答辩，也要做无罪的答辩，那被法院判处重刑的几率当然会相当高。我们就要看看说下礼拜整个结案那个书类写出来之后，那一定会更加的精彩了。那2020年2月20号沈庆金跟柯文哲在台北市长的办公室见面后他成功的收到有关沈庆金给他的210万的汇款，因为发现说哇，透过七个人头就这么轻松拿到210万的钱。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让他突然间突发奇想，他觉得说因为他是个小党嘛，那小党要跟这两个大党，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打仗，没有钱办不了事情。所以呢，他就想出一个屯田计划。柯文哲这个人喜欢读古书喜欢读历史专门想一些奇奇怪怪的历史名词。那他觉得缺粮缺草就需要屯田，把粮草屯够了就可以打仗，大概是这个用意啦。那他同年的5月就成立了众诚管理顾问公司，等于是一个党营事业还有民众党创党的元老朱慧龙， 这等于要从外面去募款的一个公司就对了。这个一切啊，全部起源都在他的创党，他需要钱。再加上沈庆星送给他210万的钱金，让他的贪念整个被激发出来了，发现说钱其实也蛮好赚到的，所以他一切的贪念啊，都从沈庆星210万种下。柯文哲在2022年7月的时候啊，他有跟李文忠表示说，对于屯田计划人事跟资金的应用啊，他觉得应该要规划一下。他有说他手头上啊只有橘子，他还会再去找人。所以从这个对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屯田计划已经运作很久了。因为2020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成立了，到2022年的时候他跟李文忠还在这样讲，那显然这个不是运作一下下就结束，只是说整个计划过程中啊，他在实施的时候就被外界给攻击。大家有印象的话，他曾经希望开一个咖啡厅，用咖啡厅的方式经营，叫各党部吸纳一些支持群众来喝咖啡也好啦，或者用这种盈利的方式等于去做党营事业在经营。但是因为这种议题一抛出来的时候就被攻击啊，说你之前都在反对国民党啊，经营党营事业，你说你生平最讨厌的三样东西就是蚊子、蟑螂、国民党，结果你全部都在做国民党以前的老路的事情。而且你自己都有讲过基金会就像政治人物的魔戒，没想到说你现在所有的不管是屯田计划、众诚公司，全部都是属于像国民党要经营党营事业当时被诟病的事情。这等于是走回头路嘛。这些党营事业的经营居然透过李文忠，等于是要想要进一步把一些民众对你的支持化为金钱吸纳进来。而且定的目标是多少？20亿啊。哇，这个金额非常惊人。这个如果被他搞成的话还得了。所以啊，这个案子基本上今天一新闻一出来之后啊，不管是黄国昌还是那个民众党全部都驳斥。说意思就是说我们镜周刊又在胡说八道啊。但其实呢，他的创党的党员朱慧龙啊，在12月17号的时候上一个广播节目访谈的时候，他就证实他被北检去约谈的时候，其实检察官给他看的资料就是这个，问他的就是有关屯田计划，就是众诚公司。所以本刊所写的其实一一都被印证了。你要知道说他有一个宏伟的20亿的屯田计划在那边，而且是透过他要成立的党营事业要去募导，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一定会竭尽所能的要达到这个目标嘛。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他曾经付的薪水给一些名人，不管是苏进强也好，还有社会上一些有名望的人，他付给他薪水一个月12万，他是锱铢必较啊。他曾经付了薪水之后发现说，奇怪，为什么他都没有募到相对的金钱进来。他觉得这个应该要算清楚一点要给他们压力，让他们出去外面继续募款。而且他设定的目标他觉得一定要达到。在他的整个案件里面的对话里面也曾经跟李文忠说，你要去学像阿扁的刘太英，他说多去跟林文渊请益啊，因为他就像阿扁的刘太英一样。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有时候讲话是蛮跳痛的啦。刘太英其实是国民党的大掌柜，李登辉主政时期的大掌柜，专门管国民党的整个党营事业。那你知道国民党当时最辉煌的时候的党营事业有多大吗？不管是中投，中央投资公司，中广也是他的，中视也是他的，中营也是他的，这些公司的经营的营收啊、获利啊，还有他的土地啊，非常惊人。很多企业如果要借款纾解一下，要周转，其实当时都要去找国民党的刘太英才能够解决啊。你就知道说，当时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党库啊，粮草多么充沛。结果呢，他把林文渊啊当作是陈水扁的刘太英， 等于是大掌柜的概念啊。所以请李文忠一定要去跟林文渊请益啊。虽然这个后来当然没有实现啊，但可以看得出来柯文哲内心世界所想的，脑袋瓜所想的是什么。柯文哲他想透过他的党政关系弄一个屯田计划，等于是帮民众党弄到比较充足的粮草，以后在选战的时候更容易有充裕的资金可以作战嘛。重点是说，如果你是透过募款小草的小额捐助而来，这没有话讲。但是你是要用经营党营事业的模式，变成是你个人可以主导运用，而非党哦。这已经不是脱离你的政党，你的政党还有受到政治现金法的规范，这个等于是你在经营一家公司啊。那这些赚到的钱呢，变成你这个董事长啊，你可以自由的调度运用啊。这个对于民主走到现在，我们摆脱了国民党以前一党独大有党营事业的时期，这个等于是走回头路，打了整个民众党创党的理念一巴掌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柯文哲涉嫌的弊案目前所呈现出来的太阳已经非常的清楚，但是黄国昌跟民众党每次出来就维护，用非常低级的言语在羞辱镜周刊。那结果呢，我们现在发现镜周刊所踢爆的一些事实一一都被印证了。下个礼拜当整个柯文哲所涉及的弊案侦查终结起诉以后，大家都可以见识到海水退了之后谁没穿裤子就可以见真章了。关于本周台湾时事的新闻我们就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请制作人玉珍带我们一起来进入网友的提问的单元。
好，这一周呢，网友看到《镜周刊》发布的这个关于柯文哲的新闻哦，网友就留言说：“哎，我们支持柯P，坚持到底。反正呢，一开始就不认罪，何必事后再认罪呢？”这听起来有点反串啦。
对。
然后网友就说：“哎，如果柯P认罪的话，这样怎么会超越李朝清这个案件呢？”那我想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线索，包括说：“哎，李朝清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他跟柯文哲的案件是可以类比的吗？”
哦，这个当然太阳不太一样了哈、
嗯。
那李朝清是南投县的前县长，他在县长的任内呢，就有关于一些赈灾的重建的一些工程啊，他居然每一个工程都要抽回扣，
嗯，
哦，但等于是发包出去之后，他就有一定的比例的回扣一定要落到自己的口袋。那因为发包的金额分得很细，每一个他都要，所以他所涉及的贪污案件、啊、他是一罪一罚，所以他涉及了非常多的罪、
嗯哦、
一起加总起来、啊、被判了非常重的刑责。柯文哲的案子、哦、相对当然比李朝清的案子单纯一点，
对，单纯一些、
哦、他就是金华城的容积率的等于是增加的问题嘛、哦
嗯、
那应该容积率是不可以增加到这样的幅度，他违背了法令，给了沈庆金他们多余的容积率，那多余的容积率出来就是多了很多楼地板面积嘛，
嗯，
那你就知道寸土寸金啊，在台北市多一坪就多一坪的钱、欸、那你多了这么多的容积率，多了那么多的楼地板，等于图利的金华城，图利的沈庆金100亿，
嗯，
哎、欸，那你为什么冒着违法一定要图利金华城，一定要图利沈庆金呢？好多公务员啊还有都审会的委员啊拉着你啊跟你劝说这不能啊，啊你拼命还是要图利，那目的不是就为了钱吗？难道你是这么是半夜醒来的时候啊做了一个梦啊不小心呢啊就故意要给他核准吗？还、啊、是怎么样哦，搞不清楚。那当然这两个案子有他先天上、哦、不太一样的状况、哦、
是了解。那同时呢，因为网友有看到说黄国昌跟民众党他们在12月17号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召开记者会，然后去反驳《镜周刊》的报道，尤其是针对柯文哲的屯田计划、哦、就是做了一番的驳斥哦。后来呢，《镜周刊》也发布了一个声明，讲到说，哎，黄国昌加入民众党的资历尚浅哦，所以呢，那个柯文哲萌发屯田计划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黄国昌他人还在时代力量，然后连民众 众党的党籍都还没有、哦、
对啊，
对，那网友就说哎，这个《镜周刊》写黄国昌资历尚浅这四个字有在酸哦这个是不是请明义哥帮我们说明一下、
哦、好像每日一定要酸一下黄国昌大家心情才会好
对啊
因为你知道吗，讲白一点，这个屯田计划成立的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加入民众党嘛，
其实也还不知道状况、哦、
对啊，你哎、嗯欸，我跟你讲，当时的创党的党员啊，朱慧龙啊，他是有参与这个案子，他上节目都已经证实了、
哦、
他来讲是最精准的嘛，最贴切的。黄国昌你根本当时还没加入民众党，你还是时代力量哎、欸，那你加入也是最近这一次总统大选的之后你加入、啊、你列不分区嘛，所以你来评论一个你不知道不曾参与过的，所以我们在里面才会讲说你不知道的事情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啊。
对，
所以他在一个他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对我们的批评有点吸射反应，他永远都是这样子就羞辱，那所以他在骂说我们都在罗织柯文哲的罪名，他这个才是真正的罗织。我们每一篇有关柯文哲的报道都有凭有据，有行动硬碟，有公文的下的条子、
哦、
所有东西我们都说得出证据在哪里。那黄国昌评论我们完全是一个虚的，他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他也可以评论啊，到底谁才是真正会罗织罪名的人，这个非常清楚了、
哦、对，所以明义哥这边是要代表《镜周刊》表示说哎，没有在酸他这样
、啊、对哦，这个我们反驳他一下、哦、
OK 好、嗯、
那今天的题目就讨论到这里为止了、哦、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未来欢迎持续锁定由《镜好听》与《镜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镜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我们下期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